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的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新约导论第49课。今天亚波罗牧师将要和我们谈的是腓立比书。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呢是保罗在监狱中写的，保罗在这个书里面呢使用的都是鼓励和称赞的语气，跟哥林多书比起来，腓立比教会似乎没有内乱的现象。保罗虽然是在监狱，但他那开朗坚强的性格为福音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在腓立比书里面，老师会和我们谈到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专一的心，为仆的心。在属灵功课上有好多好多需要学习的，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预备心，准备上课。
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学习腓立比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腓立比这样一个模范的教会和保罗这样一个模范的工人，并通过他们的交通让我们看见基督徒可以如何因与基督同心而常常喜乐。求你的灵和你的话在我们心里一同做工，让我们可以通过效仿腓立比教会和保罗的样式而效仿基督的样式。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腓立比书的主题可以说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并因此常常喜乐。我们先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日期与地点。从文内证据来看，信中自称保罗是作者，而且信中提到的一切与个人相关的事都与所知的保罗的事相符。从文外证据来看，早期教会一致见证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写的，因此保罗的作者身份是无可置疑的。因为1章13至14节讲到保罗在写信时是受着捆锁，显然他是在狱中写成的这封信。至于写作的时间，取决于人们猜测的他坐监的地点。基本上有三种观点，一个是在以弗所，一个是在加萨利亚，一个是在罗马。我们记得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当中在以弗所住了2年0-3个月，有时也被称作3年。这一期间结束的时候，基督教在以弗所造成的社会改变导致了一次由银匠迪米丢发动的社会暴乱。保罗脱身之后经过马其顿和希腊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被捕，并在该萨利亚被关了2年。以后他上诉于该萨，被解到罗马，在罗马被软禁了2年，在那2年期间可以相当自由地传福音，最后被无罪释放。因为经文里没有记载保罗在以弗所坐过监，所以这个可能性是最不可取。该萨利亚这个选择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保罗是被监禁在西律的衙门里，因此看守的人有可能被称作狱营。腓立比书里讲的对狱营全军传福音成为有可能。其次，彼得在该萨利亚对哥尼流全家传过福音，以后传福音的腓立也全家住在该萨利亚，因此这个城市似乎应该有一个教会。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说他写这封书信的那个城市教会是分裂的，有人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可能是指的那些犹太派的基督徒。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一方面准备好了可能受死，另一方面又期待着 会在不久以后得释放。保罗被囚于该萨利亚的时候，作为一名罗马公民，虽然不会被罗马人处死，却随时有可能被犹太人偷袭致死。保罗一直期待他会不久被释放，直到最后一分钟，才为了防止新总督菲斯都把他交给犹太人审判而上诉于该萨的。然而有几个理由对该萨利亚这个选择不利。首先是该萨利亚距离菲利比的距离比罗马到菲利比的距离还要远很多，似乎不足以提供在菲利比书里计划的差遣提摩太去菲利比的一个来回。使徒行传有记载，保罗在被囚于该萨利亚时可以有朋友来访，但只有在记载被囚于罗马的时候才讲他有自由传福音。保罗期待既可能被处死也可能被释放，应该是对应一次没有上诉的终审，因此更可能是对应在罗马。新约和教会历史都没有任何证据说在该萨利亚有一个大型和分裂的教会，然而我们却知罗马的教会是多人而且是分裂的。腓立比书开始和结尾所提到的御营全军和该萨家人，最自然的解释都是指在罗马。虽然该萨家人不一定是指皇帝的宫廷里的人员，因为在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当中，主耶稣的70个门徒里也有一个名叫该萨的，后来做了在当今的克罗地亚的一个城市的主教，或许这时他正住在保罗写腓立比书的城市里。还有在20世纪出现的马西安正典上面明确说了腓立比书是写于罗马，尽管马西安正典把腓立门书说成是从罗马写的，却把哥罗西书说成是在以弗所写的。最后在没有任何决定性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接受传统的观点，就是这封信是写在罗马被囚时，时间是在公元60年左右。关于本书的受信人，腓立比城是按照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立二世而命名，是一个繁华的罗马殖民地，它位于一条贯穿东西的罗马大道之上。腓立比城的公民都是罗马的公民，许多都是退役的军人，其原籍多是来自马其顿的山区，民性淳朴，忠实可靠。腓立比城里犹太人很少，没有犹太会堂。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当中听了圣灵的指导到马其顿去，在那里最先建立的教会，以后又在帖撒罗尼迦和比利亚建立了教会，他们被统称为马其顿的教会。使徒行传里记载了腓立比教会里的至少两个人物，一个是卖紫色布的妇人吕里亚，另一个是监狱的禁足。在保罗花心思最多建立的教会里面，包括安提阿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以腓立比教会为代表，格林多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和罗马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似乎可以说是最好的教会，从一开始建立就一直受逼迫，然而一直站立得稳。虽然保罗在那里的时间很少，却对保罗最忠诚，从一开始就在财政上支持保罗的事工。可以说安提阿的教会是保罗的最初宣教旅行的主要财政支持者，以后腓立比的教会就是主要的支持者。从罗马书来看，似乎他希望罗马的教会成为他以后对西班牙事工的支持者，因此可以说腓立比书是一个宣教士对支持他的教会的信函，也包含工作报告和计划。关于本书的目的与特色，保罗写此书首先是感谢腓立比教会的馈赠，并报告自己的现状，然后勉励腓立比的信徒在逼迫中要站稳，学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喜乐，劝勉他们要谦卑，要合一，要警惕假教训的侵入，包括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两种方面的极端。本书的特色是其中没有引用一句旧约的圣经，反倒引用了一首当时的教会诗歌。这段非常深入的论基督论的经文，保罗只是把它用作例证。 本书中喜乐出现了16次，是腓立比书的一个明显的主题。它显示出一种非常活泼有力的基督徒的生活状态，包括谦卑、无虑、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和凡事都能做。好，至此我们结束了对腓立比书的介绍，下面看一下手册上讲的本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腓立比书共4章，可被分作4个主要部分。除去1章的1至11节是全书的问候，和4章的20至23节是全书的结语之外，基本上1章是一个主要部分。第1章讲专一的心，第2章讲维普的心，第3章讲属灵的心，第4章讲无忧的心。而在各章都强调了喜乐、喜乐、喜乐和喜乐。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腓立比书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腓立比教会为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时所建立的，此书是他第一次在罗马被囚时所写的监狱书信之一。虽然有人认为腓立比书的中心论题是喜乐，但本书所讲的喜乐似乎是以耶稣的心为心，即让自己的思想或心态与耶稣基督的相同或一致所产生的自然产物，即副产品。本书的4个篇章各自侧重讲基督的心的一个方面，这里心的意思是头脑、思想、意念、观点。喜乐是内心一种欢喜感恩的态度，是因明白并遵守神的旨意而产生的。1章的1至11节是全书的问候，保罗和提摩太问候腓立比的众圣徒、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保罗十分感激腓立比教会与他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提醒信徒神必成全在他们心里已动工的属灵善功。他又为腓立比人祷告，愿他们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能选择那最好的事，好叫他们靠着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1章的12节至30节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专一不二的心智。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在世上只要看重一件事，只要追求一个目标，纵然遭遇逆境、逼迫或不公平的苦难，也要传扬耶稣基督。保罗既在罗马的狱中写这信，他是根据亲身经验而写，说这话更能令人信服。本章的关键经文是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1章21节。保罗一生的唯一目标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传扬福音，以成就神的旨意。因此他专心致志，一生只看重一件事。耶稣也是专心致志，为求达成唯一的目标，就是完成父神差他来做的救赎使命。即使在险恶的处境下，保罗仍欢喜快乐，因为他有机会传扬基督。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1章的1至2节是保罗惯常的书信题头，注意这是新约书信中唯一一封同时写给教会的会众和诸位领袖的。一般给教会的书信是写给会众，教牧书信是只写给领袖，这一封是写给两者。3至11节讲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其中3至6节讲保罗为腓立比的教会向神感恩，因他们从一开始就支持保罗的事工，与他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保罗深信这是神在他们心里动的善功，因此神会让他们坚持他们支持宣教的作为，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7至8节讲腓立比的信徒与保罗一同得恩，无论是在他捆锁的时候，还是在他正式福音的时候。因此保罗体会基督的心肠，在情感上切切地想念他们。9至11节讲保罗为他们代祷，希望他们不光多有爱心，而且多有见识，在真理上长进，能明辨是非，也在生活上圣洁，结满仁义的果子，最后是颂赞归于神。从12到30节讲保罗期待腓立比的信徒有专一的心。首先12至14节宣告 保罗的捆锁反而成了福音广传的帮助。本书若是在罗马写的，保罗就是被来自御营即皇宫卫队的罗马士兵看管，他们每天四班，总有一个人与保罗捆在一起，保罗一天可以向四个人做见证。想象一下，跟保罗捆在一起会受到他多大的影响。显然不久就有许多御营的士兵信了主，以致御营全军都受到影响。另外，在保罗上诉期间，有许多罗马的官员也不得不考虑基督教的教义问题，到底他是合法的犹太教的一个支派，还是一个新兴的邪教，或者有政治企图的群众运动。路加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献给的那位提阿菲罗大人，可能就是这样思考的官员之一。因着保罗的缘故，当时罗马的朝廷里一定有很多人公开讨论基督教的问题，这使得许多教会的信徒开始大胆的传福音。15到18节说，教会里的人传福音是出自不同的动机，有人是出于诚意，有人是为了结党。但保罗说，无论如何，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保罗一心一意要使福音传开，因此无论他生活里经历自由或捆锁，无论传福音的人是支持保罗还是反对保罗，他都不在乎，只要福音被传开，他就欢喜快乐。因此保罗的喜乐是来自他的专一不二的心志。19到26节讲保罗期待他终必被释放，但也准备好他可能被处死。保罗说，若他有选择，他宁愿离世到基督那里去，但若他留着能对造就其他信徒有益处，他就宁愿留着。只要活着就传扬基督，只要死了就去与基督同在，无论发生何事都是蒙福的人，这自然会带来一种绝对的平安。27至30节讲到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期待。首先，他们的行为要与信仰一致，而且他们是否做得到与保罗是否去见他们无关，因他们不是为保罗做的，是为主做的。这就像孔子所说的君子慎独一样，君子的品格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有天地作证。保罗的第二个期待是他们要同有一个心志，为了传扬福音这个共同的目的团结和合作。基督徒处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爱好和恩赐，因此一个完全向内看的教会一定会引起争竞和冲突，但一个向外看的教会，就是以传扬福音作为共同心志的教会，则比较容易团结合作。保罗的第三个期待是让他们把为基督受苦看作一种殊荣，一种特权，一种对我们的救恩的证明。好，下面来读一下手册的内容摘要对第二章的总结。2章1至30节是全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谦卑为仆的心态。保罗接着勉励腓立比人要有为仆人的心态，对待别人要有基督那样的态度。本部分的关键经文是，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2章5节。耶稣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求别人的益处。虽然他有神的形象和本质，却情愿为神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服侍神和服侍人。因他舍己为仆，神便将他升为至高，好叫全人类有一天全都要承认基督为主。基督徒也应存这种谦卑为仆之心来顺服神，容让神借着自己成就他的旨意。信徒要借以下行为表明在神面前谦卑为仆的心，凡所行的都不发怨言起争论，在这邪恶的世代显明自己的义和坚持生命的道。信徒要如此的侍奉神，要有舍己为人之心，看重他人的益处甚于自己的益处，还有凡有需要的地方就去服侍，这也是保罗欢喜快乐的重要原因。 腓立比书二章的五至十一节是有关基督虚己的段落，在教义上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基督本为神，成为一个人却又为失去他的神性，他甘愿虚己，暂时隐蔽自己的神性，成为人的样式，为要成就父神的救赎计划。好，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部分经文。第二章的主题是保罗要腓立比人有谦卑为朴的心，一至四节是给出这个呼召，五至十一节给出了一个最好的榜样耶稣基督，十二至十八节给出第二个榜样就是保罗自己，十九至三十节给出第三个榜样就是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在一至四节里，保罗先继续了要他们有同一的心智的第一章的主题，说这使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同一的心智指的是以传所信的福音作为整个教会存在的中心目的。在这个前提之下，保罗就呼召他们要有谦卑的心，具体的命令有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也就是说传福音的动机要纯洁，是为主而做，不是为自己而做。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说不要把恩赐看成评价信徒的地位高低和重要性的标尺，而是有不同恩赐的人在互相尊重的谦卑心态中一起合作服侍同一的主。最后，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就是说脱离以前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保罗在第五节呼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说有像基督一样的生活态度。首先，基督是有专一不二的心智，因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传扬福音，他自己就是那福音。其次，基督有谦卑为朴的心态。在六至十一节，保罗似乎是引用了一首当时教会里所唱的诗歌，有可能就是保罗做的，也可能是他采用或修改过的。总之，他是完全同意这首诗歌里面所提供的基督论的神学。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是说，基督在他道成肉身之前，就是已经存在了，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位，他本来就拥有与圣父平等的崇高地位，那是他永恒的本质，并不是凭他的行为挣来的，他也并不要强制的保留这个地位。相反，七节说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谓虚己，就是把自己掏空，指基督搁置一些自己作为神的属性，如他的大部分能力属性，像全知和全能，道成肉身后在地上只知道父让他知道的事，只靠圣灵的力量来行神迹。当然，他没有放弃他的道德属性，因此他过了圣洁无罪的一生，够格为全人类的罪做替罪的羔羊。第八节讲基督将自己降卑到了替人受死，九至十一节讲最后神将他升为至高。在十二到十三节，保罗叫腓立比人把神在他们心里运行的功夫活出来，这就是所谓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不是指凭行为得救恩，这里的得救指的是从因信称义到实际成圣到最终身体得荣耀的全部过程。十四到十八节叫他们把生命的道活出来，好让保罗以他们的信心为祭物，在建主时可以知道他没有空跑，这样就是保罗自己被交奠，就是为福音的目的而被处死，也仍然会觉得喜乐。保罗自己是腓立比信徒看得见的最好的榜样。在十九至二十二节，保罗推荐提摩太，说唯有他以保罗的心为心。二十五至三十节，保罗推荐以巴弗提，以巴弗提是从腓立比来给保罗代送馈赠的，他得了病几乎要死，很长时间不能回去，可能有些腓立比人动了疑心，造成以巴弗提非常伤心，保罗为他辩解事宜，并要求他们要尊重像以巴弗提这样肯为基督付上性命的人。 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的内容摘要对第三章的总结。三章的一至二十一节是全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属灵脱俗的心意。保罗又劝勉信徒不要靠着肉体或自己的力量来为基督做工，没有信徒能因着自己在属灵上的力量或成就而夸口。若可以亲身认识基督并与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人通常以资夸口的一切便会变得一文不值。因此基督徒的个人目标应当是竭力在基督里渐长成熟。本部分的关键经文是，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三章八节。生命中属灵的事物才有永恒的价值，信徒应以此为念，而不是以地上的事为念。能效法基督的样式与荣耀比追求世界的事物更重要，因此保罗得以靠主喜乐。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三章的一至十一节，保罗叫腓立比人要警惕律法主义，因他可以夺去信徒的喜乐。保罗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若要靠肉体，他有一切的权利骄傲，但如今他看以前的一切为粪土，而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因知道自己的义是从信基督而来。在十二至十六节，保罗鼓励那些在基督里成熟的基督徒要像保罗一样，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而是要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到将来在基督台审判的时候基督召我们来得的赏赐。按照自己属灵成熟的程度，知道多少真理就活出多少生命来。十七至二十一节，保罗警告腓立比人注意反律法主义或放任主义，因那些如此行的人结局是沉沦。下面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第四章的总结。四章的一至二十节是全书的第四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平安无忧的心思。信徒心里不应有忧虑、挣扎和怀疑的心思，忧虑是因看重环境不信靠基督而起。信徒若是思念清洁的事物，专注在基督身上，专心祷告，即便是在艰险困苦之中也能有平安。一个人只要一直信靠基督，就能学会在逆境中知足。本部分的关键经文是，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四章十一节。知足就是在任何境况下都以基督为满足，不求其他任何人或物，也不求环境的改变。参考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至六节，在那里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因此基督徒可以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基督徒靠着那加给他力量供应他一切需要的基督，凡事都能做。这真道叫人可以大大喜乐，正如基督因完全信靠父神而心无忧虑，信他的人亦可如此。从四章的二十节至二十三节是全书的结语，保罗以祈祷做结语，祈愿基督的恩常在他们的心里。好，我们简要的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在四章的一至九节，保罗劝勉腓立比人要合一，要喜乐，要祷告，要坚守。他叫腓立比的信徒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正确的祷告是先有对神的尊崇，然后是祈求，最后是在神还没有回应之前就先对神感谢，结果是神赐给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十到二十节，保罗感谢腓立比教会的馈赠，并表达自己已经学会了无论是卑贱是丰富都仍有喜乐，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最后的二十一至二十三节又是问安。腓立比书的经文分析就到此结束。腓立比书的主题与目的是 勉励信徒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以成就神的旨意。无论客观环境如何，都要专注在真正重要的属灵事物上。腓立比书的实用信息是，一个渐长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有专注于福音的专一之心，专为服侍他人的为仆之心，专求渐长成熟的属灵之心，和无论环境专心信靠基督的无忧的心。腓立比书的主要教训包括以下这些：基督徒应积极地与其他信徒一起传福音，神必成全他在各信徒心里所动的善功，让他们逐渐成熟。信徒应当靠着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就算在逆境中也可以传扬福音。要紧的是传扬基督，这叫信徒得以喜乐。祷告加上圣灵的供应，使圣徒在患难中得释放。信徒应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自己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是生是死，基督对于我们都应是首要的。基督徒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信徒应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福音齐心努力。信基督的人有为他受苦的殊荣，信徒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信徒不可自私自利，贪图虚名。信徒应存心谦卑，以别人的益处为重，以自己的益处为轻。基督徒应以耶稣的心为心，耶稣没有坚持自己与神的同等地位，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神升为至高，要被众人承认为主。信徒应恐惧战惊，不断努力去活出自己已得的救恩。神在信徒心里运行，使他们立志行事，去成就他的旨意。信徒无论做什么，都不应发怨言，起争论。信徒应当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黑暗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信徒应向世界表明生命的道。信徒应舍己服侍他人。信徒应真正关心别人和基督的事，要防备那些靠着肉体凭自己的能力资格夸口的人。信徒不可依靠肉体、学历、宗教传统、所受训练、家族遗传、地位、经验，这些全都不能在基督面前夸口。与认识基督这一点相比，人认为最有价值的事物都会变得毫无价值。信徒只有因信基督而得的义，并无自己的义。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与基督相交的方式之一。在今生，我们的灵命并不能达到在基督里完全成熟的地步，但信徒仍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信徒的生活应与他们的灵命成熟程度相称。信徒应仿效其他敬虔度日的信徒那好榜样。信徒不应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信徒已经是天上的国民。基督最终要将信徒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在基督的身体里，信徒间不应有分裂不和。信徒要靠主常常喜乐。信徒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和感谢，将自己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平安必在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信徒要思想那些圣洁的、纯净的、正确的、高贵的、可敬的、可爱的事物。信徒应实践保罗所教导的圣经真理。信徒要定睛仰望基督，依靠他充足的供应，不要视乎环境，这样他就能学会在任何境况下都可以知足，不论环境是好是坏，是丰富是缺乏。 信徒靠着加添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信徒间应当彼此担当患难，在物质、情感、经济或灵命方面互相帮助，这原是美事。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满足他人需要的施予者更得神的喜悦。还有，神必照他在基督里的丰富供应所有信徒的需要。腓立比书的相关经文包括诗篇28篇6-7节，里面讲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诗篇42篇1-2节讲到诗人的心渴慕神，如鹿切慕溪水。诗篇62篇1-2节里面讲诗人专心等候神，因为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诗篇63篇1节讲到诗人切切地寻求神，可想神和切慕神。诗人的这些心态都与腓立比书里面表达的保罗的心态相似，如他可想离开今世面见主，却又在今世因依靠主而满心喜乐。以赛亚书26章3-4节也是讲耶和华是可依靠的永久的磐石。耶利米书9章23-24节讲唯有可以以认识耶和华夸口。马太福音6章25-34节讲不要忧虑，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东西神都会加给我们。约翰福音16章33节叫人在基督里有平安。虽然信徒在世界上会有苦难，但是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哥林多前书2章14-16节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提摩太前书6章6-10节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彼得后书1章3-4节说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且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腓立比书的特色包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神必成全他在各信徒心里所动的善功，逆境能使福音更加兴旺，传扬基督的首要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基督徒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以别人的益处为重，以自己的益处为轻，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放弃神性虚己成为人以至于死，将来众人都要认基督为主，归荣耀给神。恐惧战惊活出你们的救恩，神在信徒心里运行，使他们立志行事去成就他的旨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不靠肉体。人认为有价值的比起认识基督来皆为粪土，和基督一同受苦，没有自己的意，还未达到灵命成熟的地步，忘记背后的，向着在基督里成熟这个标杆直跑。基督将信徒的身体改变成为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要靠主常常喜乐，凡事一无挂虑。神在基督里赐信徒平安与保守他们，思念清洁可爱的事物，学会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知足。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和神在基督里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对腓立比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腓立比书里面彰显给我们活泼有力的基督徒的属灵生活，求你就按本书所应许的那样，赐给我们专一不二的心智，谦卑为朴的心态，属灵脱俗的心意和平安无忧的心思。愿你让我们生活的最高目标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像保罗那样学会处事的秘诀，就是无论顺境和逆境，是卑贱是尊贵，是贫穷是富足，都因与基督同心而可以常常喜乐。因这秘诀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